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南阿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OK， 今天我们要看的呢是刻苦补书的价值。我们都知道四旬期在强调刻苦补书守斋，那这就会引起一些人的问题，说为什么平常不守斋，这个时候要守斋呢？如果你碰到有朋友问你这个问题，首先你要告诉他，天主教的基督徒一年中任何时刻都可以补书，你也都可以个人性的进行守斋。虽然我们说守斋是星期五，每周星期五守小斋，然后我们说像是这个圣周五或者圣会星期三，那我们会有这个大斋小斋一起，但其他时候呢，你任何时候想要进行补赎，你想要守斋都是可以的，你可以依你自己的热心程度来去进行。好，那第二个呢，人家会去询问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有补赎这个动作。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听到补赎其实很多时候是很难理解的，因为补赎意味着你让你自己的辛苦，你让你自己进入一个辛苦的状况当中，然后你认为这个有意义。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这个跟自虐有什么分别呢？好，我们首先要提的呢，就是刻苦跟补赎是基督徒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基督宗教其实是一个谈苦的宗教，它是一个谈辛苦、受苦 suffer, pain 的一个信仰。它不像有些宗教信仰好像它都不谈及苦，把苦描写着的非常的不好。但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确实会去了解为什么生命有痛苦，而痛苦这个如何是天主的计划。痛苦当中，天主明明那么爱我们，对我们这么好，他在这个我们受苦的处境当中会如何的来拯救我们，如何的来带领我们。所以对于苦怎么样找到它的意义，怎么样得到安身，这个就是基督信仰当中会回答的一个问题。那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的回答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他降生成人，自己进入最苦的人间的处境当中，也成了一个人们唾弃的罪人，然后呢奉献自己，然后死亡。天主他对痛苦的解决方式不像我们一般想的这样好像是把它拿掉就好，他而是自己呢进入痛苦里面，跟我们痛苦的人在一起，并且在痛苦的人当中给予希望，给予拥抱，然后从中用他来自天主的力量给这些受苦的人能够同样获得力量，冲破生命的困境，从艰苦当中找到生命向前冲的能力以及活下去的价值。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好像说你今天是一个父母，你要怎么教育孩子去了解读书辛苦这件事呢？如果你只有说啊，那么苦，那就都不要读书好了，好了，回家了，好，赶快种田了，哦，类似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方式，说父母把孩子的苦拿掉。但是如果我们用一个另一个角度，父母干脆直接报名学校拿书一起读，跟你的孩子在书桌旁边肩并肩坐着一起读，而且呢你也不会他也不会，你们互相寻求答案，然后你透过你以身体力行的这个读书，让你的孩子发现到读书当中需要的毅力，需要的精神，需要刻苦耐劳的是什么。然后因为孩子跟你一起读书的时候，他又觉得哇，我的父母跟我一起读书，我不是一个人，我有陪伴者，而且呢父母还把他读书奋战的这个过程的这种精神传给孩子，孩子就可以在读书的时候侧边的看说，哇，我的父母这样子读书，这样子的奋战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我们也是像这样，基督信仰当中对痛苦的解决也是像这个样子，天主成为人，他跟人一起受苦，在人当中陪伴我们，而且跟我们示范说当我们苦的时候要怎么面对。所以他是一个以身以形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示范 教我们可以怎么面对生活中的苦，这个真的是蛮高招的哦。就像我刚才讲的，父母陪着小孩子，陪着小孩子，然后跟着孩子一起读书奋战，让孩子看了能学习读书奋战的精神，而且呢，从中也不觉得自己孤单，而且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还会发现生命必须努力这件事情。那这个呢，不是一个父母高高在上在旁边跟你讲讲讲你就了解的，而是父母亲身的在你旁边一起带你奋战，而你体会到真的是如此。所以父母跟你这样苦读的过程，就会感受到直接的让你得到一个学习的榜样。所以天主也是一样，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跟你讲爱的道理啊，高高在上跟你讲痛苦，你想太多了，这是你的执着等等，他不是，他是进入你生活的痛苦当中，跟你一起苦，然后示范说在苦的时候可以怎么面对。耶稣做了一个 model， 让你可以学习面对苦的时候还能怎么有温柔，怎么看出里面的价值。所以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里面说的这个，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给他打，都在示范说耶稣在教导我们该怎么真正的面对生命中的这些问题。所以他不是说而已哦，他是直接在你面前给你的一个示范。所以我们说基督信仰当中，他也在回答痛苦的问题，而是神自己在我们周边给我们示范，而且带领我们穿越痛苦，找到痛苦的意义。好像一个心理师，他今天跟你在一起，慢慢的了解你，慢慢的带领你，手把手的带你理会生命中痛苦，带你能够突破你生命中的境况，甚至你要跌倒的时候他扶住你，你哭泣的时候他接住你的泪水，你们抱在一起哭，他是你最好最亲密陪你奋战的那个好友。基督信仰理解天主的时候就像这样子，我们不会说你受苦的时候是单独的一个人，然后神明是高高在上，我们没有这种观念。相反的，我们认为天主一直跟苦的人在一起，他在苦的人当中让苦的人的苦呢有意义，绝对不会落空。这是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在世上 incarnation 重要的讯息。所以既然是如此呢，这个苦于是就成了基督信仰的一个特色。所以刻苦跟补赎呢，它就有一个价值在。次旬期我们为什么要去让自己受苦，让自己过得有点不是那么好，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平常过得这么好的话，你一定不会体恤穷人的辛苦，你了解吗？你过得非常好的时候，你不会想到比你不好的人，但是如果你过得不好，你也会体恤那些生活困难的人。所以试训期就好像一个机会呢，让你透过你人为的塑造一个环境，让你在痛苦当中、饥饿当中、无助当中，来去体会到这个世界有许多痛苦的人，许多忧郁，许多生命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人。而你呢，透过痛苦、受苦、补赎、守斋的这个过程，让自己呢学着也去将心比心，而且实际的体会了这颗心。就像你没有饿过，你不会知道非常饥饿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没有守斋，也不会知道困苦当中是如何的发现自己多么渴望得到安慰。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有人说这不是一种自虐吗？但是现在就要说，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虐待的方式呢，正是让你学习。所以我们不是刻意的说讨厌我们的肉身，好像说人的这个肉身都是邪恶的、肮脏的，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呢搞成这个样子，不是，而是说我们就是愿意让我们随时记住穷苦的人、辛苦的人是如何，所以让自己处于这种处境来提醒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如果我今天要你说刻苦，要你守斋，你完全没有意愿守斋的话，这就反映了你的态度是什么，了解吗？当你听到要守斋，听到要补赎，结果你觉得我不想，哇，那就说明了我们都很想要处在享受跟安逸。那一直这样子的话，基督徒如何像耶稣一样是一个与受苦的人同在的一群追随者呢？没办法，将会变成虚伪，将会变成完全的理论化的一个空中楼阁。所以 补赎刻苦守斋，当你觉得你很不愿意，但是你还愿意说我不能让我自己习惯安逸，我必须让我自己体会穷人的辛苦，受苦人的辛苦，甚至我也要去了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为了爱我而走了这个苦路，所以我让自己处于这个处境，我才不会忘记。所以刻苦补赎有提醒的作用，它有提醒的作用，受苦补赎也让我们了解到耶稣基督为爱我们所做的究竟是多少。这就好像你是一个父母，你的孩子永远不了解为什么当父母这么辛苦，你默默的耕耘找钱，父母孩子好像永远不理解，但是当孩子自己大了，他自己成为父母了，他才开始掉眼泪，有时候这个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他才在自己做父母的时候掉眼泪的发现，原来父母那么难做，原来父母对我的爱是这么深，原来我过去这么叛逆，我不曾了解过父母对我的爱如何至高无上。这也是要我们经历类似的情况还去回想，所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去刻苦，我们去不去补赎，我们不去拜苦路，你也不会了解到耶稣是如何为了爱你而成为了这个走上十字架的男人。我最近在拜苦路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亲朋好友朋友们，如果你生命中很痛苦，当你在爱情当中跌倒，当你碰到很多处境你不晓得怎么去爱的时候，我教你一个方法，去拜苦路，去拜苦路。因为当你去拜苦路的时候，你会透过十四处耶稣的生命最后的这个历程，你会去发现爱究竟该怎么去爱。苦路呢，就好像给了你一个爱情的教科书，不管你说爱情、友情、亲情，反正关于真正无私的爱，你都可以在苦路十四处当中找到教学。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很奇妙，生命过得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过得很苦，还是你现在有一些焦头烂额的事一直心烦着你，你就去参加一个苦路，你从中就会慢慢静下来，而且发现到我知道答案了。真的，苦路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祈祷，我鼓励大家在试训期当中去多参加苦路，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真的，你看耶稣一站一站的从被这个审判，慢慢到跌倒，到他遇见母亲，遇见他的门徒离开他，遇见这个妇女们的哭泣，你从这个过程中会反思你生活怎么面对这些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课题，今天的时代更重要，这是非常棘手也是很多人不敢碰的问题，就是我如何去爱，我如何爱到底，我如何学习在苦当中还能去爱，我怎么样有一个典范去超脱我自己的这些限制以及自私。所以苦路呢，也让你去想起耶稣怎么爱你，刻苦补赎也让你想起天主对你的爱。所以再次说明，刻苦补赎的价值呢，让你去想起耶稣的爱，也让你去记得穷苦的生活。还有呢，刻苦跟补赎也能够让你检视自己，让你补赎反省。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当你今天考试的时候非常简单，你一个大学生做国小的题目你一下子就 OK 了，但如果你是大学生，但是我给你研究所的题目，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困难，对不对？如果我出的题目很困难，这时候你才有机会去想，诶，到底该怎么写？到底我学的程度到哪里？考卷的难度会鉴别出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以及平常的用功与否。同样的，当你过得很好的时候，你的生活就像在温室的花朵，过得如此简单的时候，也会让你以为一切都是一帆风顺，你会在这个视角当中以为自己过的就是正常的人生。而一直处于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你的信仰究竟锻炼的如何，你的为人究竟如何，你对生命的坚韧程度在哪里，你无从所知。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情况下没有鉴别度，太容易了，对不对？大学生写国小一加一等于二这种题目，这不是闭着眼睛也可以写吗？这种情况下你不会知道自己的程度在哪，只有提高难度你才会发现自己 哪里需要修正。任何人学过技艺的，学过一个专业的，都是如此，一定要有难度的，有难度才会鉴别出你究竟到哪里。哪里有测验会让你这么简单的呢？一定是要识别出，要让你找出你哪里还有困难。像有一句话说，考试不是为了考倒你，而是让学生知道自己还有哪方面要进步。所以如果你考试你只想要求自己全部都100分，那这个呢就表示你自己不会看到你还有哪里需要进步。反而考试有些难度，也才能让我们去发现自己哪里还要成长。如果没有这样的发现，你也不会进步。好，这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刻苦补熟守斋这个处境，就也是在让你有机会陷入这种有难度的时候。我就举一个例子，你平常非常爱吃肉，突然叫你说不能吃肉的时候，你怎么想呢？你如何想？这个时候你心中浮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怨念吗？说这是什么规定啊，肉就是肉啊。还是你浮出来的是什么呢？说我真的不喜欢这样子，但我要锻炼我自己，我发现原来我太自私了。你心中会浮出什么感觉呢？什么情绪呢？这都只有在你苦的时候才会跑出来。所以刻苦守斋就能让你发现你自己究竟信仰的态度是什么。难度的考卷让你知道哪里要进步，守斋带给你的那个痛苦的感觉，才让你知道你平常是不是过得太安逸。今天说刻苦，今天说我们要为我们四旬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人和好，我们要修和，我们要反省我们的过错，结果你马上心中就说不可以，我对某些人永远要恨。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了原来你内心还放不下一些事物。这就是透过你在试寻起补赎刻苦当中才会挖出来的。所以我再次说，刻苦补赎不是一个无用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奢侈的，也不是一个夸张的自我虐待，不是，它是一个自我检视的机会。如果你说一个人让自己辛苦就完全都是没有价值的自虐的话，那我要告诉你 No pain no gain 这句话就不存在了。所有练肌肉的人也都是一群有问题的人，因为练肌肉要让自己的肌肉破坏重新长蛋白质的这个肌肉合成，你也是一个自虐。然后呢，你让自己考试考得很辛苦也是一种没有意义。你在锻炼这个建筑物的设计，你在锻炼绘图，你都不需要付出辛苦，你什么都不用，为什么呢？因为这种都叫自虐，这种都叫没有意义，这种都叫伤身，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专业人士呢？怎么会有磨出来的这些人，高尚的人格让你学习呢？所以千万要记得，自虐是一回事，真正刻苦补赎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再次回到这个点哦，你会发现到，当我们让自己处于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想要借以来引出我们内心中信仰的态度，而你发现他跑出来的时候，你才认识你自己，你才请求天主的帮助，天主的指导，也来修正你的人生观。刻苦补赎会让你更深刻的看你自己的人生。你平常一直没有刻苦补赎的人，你一直活在好的情况下，你不会知道自己怎么了，也不会修正，没有修正就没有调整目标的机会，没有调整目标的机会就不会有崭新的开始，你就一直活在自我感觉良好的过程中。所以刻苦补赎的价值非常重要。请大家，当你听到说某个规定要这样要这样的时候，你不要马上觉得这个东西无用，是什么中古世纪啊，老的一种，不要，请你去想，这个东西不就是你正需要的吗？你听到补赎就整个人觉得生气了起来，那不就反映了你对受苦这件事情是不是常有着一些有问题的想法呢？这就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机会，它不是为了考倒你，而是为了让你能够有机会来锻炼你自己。刻苦补赎的价值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时候你祈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你这样很漂亮的姿势闭上眼睛这样祈祷，穿上美丽的长袍，这个很简单，你每个人都做得到。但是当我告诉你说你祈祷要一个小时，而且没有音乐，然后呢没有风扇，你这时候就发现你内心会浮出很多的东西。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坐下来祈祷的时候，内心好像出来了一些烦躁，还是一直冒出某一个你讨厌的人的脸孔 这些都是只有在你静下来的时候才会浮出来，而这个浮出来的东西才反映着真正的自己，你知道吗？当你让自己一直忙碌，你说没关系，我就让自己忙忙到忘记，你也只是把内心你混乱的人生把它放在地毯底下盖起来，视而不见，拜拜，这样而已。但是它还在啊，它会冒出来，你的生命一样会发现到很有平静。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刻苦补赎的价值让你有机会打开这个地毯来看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样。而这个只有在你静下来刻苦辛苦缺乏这种情境，你才有机会让这些东西浮出来。所以请记得哦，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式，让人检视自己，让人调整自己，而调整好了，崭新的人生也就在你眼前。所以四旬期让我们不断的透过这个过程中洗净净化反省省察，调整生命的方向，而我们参加复活节的时候才能真的说，天主，我这四旬期已经准备好了，求你恩宠你的圣神帮助我，让我这复活节崭新的开始，我要过新的人生，我要过新的自己，我要重新的改变我过去的无奈，过去的贪心，过去的贪婪，重新开始新的生命。对啊，我们说每个人受洗的时候就是死于自己，而我们临洗的时候就是活于天主，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而活出新的生命。所以四旬期让自己有这个五个礼拜五个主日的机会给你，让你去反思，这个时间够长了吧，让你去静下来，让你去办告解，让你在领圣体的时候被天主滋养，你好好的反省你的人生。每一年当中这个期间让你反省，这个非常好，好像一年有一个大扫除的机会。不然的话，人一直这样冲来冲去的，永远没有机会检视自己，你觉得人就比较健康吗？人就比较会一天比一天好吗？没有，很多人永远让自己过得醉生梦死，内心的痛永远以为盖在地毯中就会没事，结果这些东西仿佛像针一样一直刺着你自己，根本没有解脱。所以刻苦补赎的价值非常美好，这不是一个自虐。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透过了解刻苦补赎，我们也透过我们的刻苦，你可以把你的辛苦奉献给天主，让天主助佑那些正在受苦的人。我们说基督徒的祈祷是互相效力的，这个叫做诸圣相通，这个、叫做 communion of saints， 这个叫做圣徒间的相通。你今天在祈祷，这个祈祷的力量跟恩宠呢，也会流到其他的人身上。所以你现在在受苦，不只是为自己的反省有价值，不只是让你自己想起耶稣的爱，不只是让你自己调整你的生活，你的补赎也是让你能够给那些真正受苦当中的人，他们也得到天主的恩宠。比方我们说现在乌克兰战争，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战争，很多情况下很多人的辛苦，透过你的补赎，你也把这个天主的恩宠给他们，这是会的。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